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以斯拉记第七章，这个花了很长的篇幅，从第一节一直到这个第七节，这个在讲什么呢？讲这个以斯拉是什么人？追根究底到最后，他是亚伦的子孙。那意思就是说，虽然说他是一个文士，但是他真正的血统，他的身份是祭司。祭司里面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很懂律法？我不知道，但是我至少知道说有一个人，他不但是祭司，而且他还是一个懂得神律法的人。我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就是这个以斯拉第十节，我觉得非常，今天我要分享的是非常重要的事。以斯拉怎么样呢？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就以斯拉他是个什么人呢？他是第一个，他是圣经里不是第一个，他是圣经里面讲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考究圣经的目的是为了要遵行神的律法，然后把他自己遵行的神的律法，明白神的律法以后怎么样呢？再去教训以色列人。我觉得这个是很不一样的，跟一个人只想去懂圣经去教训别人，跟一个人他先有心要遵行神的律法，然后再去把他自己所遵行的真正明白的懂得去教训以色列人，这两个一不一样啊？这两个大大的不一样。今天不一定每一个祭司都明白通晓神的律法，他可能顶多通晓献祭这一部分神的规定。但圣经里面讲说，他不但是个祭司，这个以斯拉，他还是个文士，是一个通晓神律法的人。而且他不但是通晓神的律法，他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就是说，他在神面前向着神想要遵行神的话，就是说神吩咐摩西的律法，他不是一个只追求去懂，他是一个去追求一个去遵行的人。所以难怪怎么样呢？只要是神的话，虽然他的身份是祭司，你只要明白怎么样献祭就好了嘛，这个立位祭里面献这个祭那个祭，你这个东西懂了就好了嘛，对不对？意思就是今天像很多人，对不对？你只要你在哪里上班，你进了什么公司，你就要明白这个公司里面要你做的就可以了嘛。但是呢，这个以斯拉不是。我今天读这个第七章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或许我也有这样的心智吧。做得好做不好是另外一件事情。今天很碰到很多人说没有可能啊，神的话我做不到了，不可能做得到了。做得到做不到不重要，想不想做这才是最关键的。想不想照着神的话去做，这是最关键的。做不到就承认认罪悔改，对不对？是不是啊？是不是明明就知道自己做不到，然后怎么样呢？觉得不可能做得到，那么还信耶稣干什么？信耶稣的目的，相信耶稣可以帮助我们做到神的心意，就这样吗？我觉得以斯拉这一位很特别的，跟一般的祭司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除了他工作献祭工作以外的律法，他也非常的渴慕要去遵行，跟生活有关的，是不是啊？跟人相处有关的，跟什么有关的？除了他的工作祭司工作以外，神的律法他要熟悉以外，跟祭司的工作没有关系的神的律法，神的心意，他也有心来遵行。所以怎么样呢？他才会比一般的祭司不一样。一般的祭司就是祭司，他怎么样呢？他不但是祭司，他又是文士。而他的心智，他能够那样的，甚至于亚达薛西王，就是一个外邦的君王，一想到以斯拉的时候，就知道他是一个通晓耶和华律法的人。为什么晓得他是个通晓耶和华律法的人呢？而且他为什么会给他那么多的资源，给他那么多的支票， 就说假如他以斯拉这个人假如要跟河西总督管库房的人，就是管国库省库的人，给他这么大一个权柄，就是他要去他需要钱去拿钱的时候，怎么样？在一百塔连德的银子范围之内，你都要给他。有多少的麦子，你一定要给他；有多少的酒，有多少的油，你一定要给他。为什么外邦的君王对于以斯拉会这么的礼遇呢？因为以斯拉他不但自己遵行神的律法，他考究神的律法的目的是为了要自己遵行，所以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会带给人影响力。那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关键的事。今天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研究圣经，懂了圣经去教人家圣经，你懂圣经教人家圣经不一定有影响力，知识传知识，生命才能够带出来影响力。所以一个遵行神律法的人，他去教别人律法的时候，那个威力是不得了的。因为遵行律法遵行神话语的人会蒙福，他蒙的福是怎么样，可能不一定是钱财可以计算的，他会里面有一种的平安，他里面有一种喜乐，他里面有一种笃定稳稳的，他知道今天眼前再大的问题疾病环境里面的这个不顺利等等，因为他里面知道我是个遵行神话语的人。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说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一点都不怕。强盗来小偷来还可以跟他传福音的吗？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对不对？小偷强盗来还可以请他家里吃饭的吗？或许你因为肚子饿了没有办法，你才会出来抢人啊偷人啊。就是说那一种的遵行神话语的内心里面的那种把握，我觉得在我的思想的里面，不是思想，在我自己经历的里面，因为我经历过这一段，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可以让一个不信耶稣的外邦的政治的领袖，他会给你什么？他会给你资源，要你好好来教他的百姓。你们可能，我把我在侍奉里面这一段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知道，我到永泰去侍奉以后，慢慢的，真的，我们在那边，我们也讲过很多我们的走过的路，以后怎么样跟村民真的去分享伸手给我们所有的跟村民，传福音的对象或者弟兄姊妹，大家一起分享。你到最后你会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什么很稀奇的事情呢？因为他们的领导看见一个信耶稣的人，一个传道人，或者以今天读到的这一段第七章圣经的人，一个外邦的君王看到了一个祭司文士以斯拉，他愿意把他政治权力资源里面的东西给他来使用。你们能想象吗？外面给村子里面所有10万、20万、30万的这个帮助村子的款项，你知道我们永泰村的领导找谁去拿这个钱来用？就是找我。难道他没有手下？难道他没有可以信托的人？我就可以知道说，这个领袖他真的有一颗心，希望有一个人，他看到一个人怎么样呢？不会骗拐他的钱，不会贪污他的钱，而且真正会把钱用在他百姓的身上，而且对他的老百姓村民也是有益的。他到最后怎么样呢？他到最后居然找我一个外面来在他们村庄里面传福音、传耶稣的传道人，你能想象吗？我在这边完全能够懂。亚达薛西王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他真的看见一个被掳在他们国家里面的一个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人，他里面这样的不卑不吭，他里面那样的笃定有把握，知道神的话、神的律法安定在天，遵行神的话的人可以蒙受神的福气。所以他有真实的见证，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这个亚达薛西王他就愿意把他手里的资源 放心的让他去使用，他也能够放心的怎么样呢，让他去教育他和河西这一带地方的百姓，不但是以色列百姓，包括他河西所统治的百姓，当然大部分都是以色列人，神的选民。你能想象吗？在永泰是这样，没有想到我到华邦去侍奉的时候也是这样，到了一个地步，领导对我的相信让他的部属嫉妒，我们跟了你一辈子，你怎么到最后这么重要的工程要花那么多钱的对地方有建设的工程，你怎么不交给我们管，交给一个外来传耶稣的信耶稣的人来管，你能想象吗？所以我的感触是很深的。怎么叫很深的呢？我讲一点点哈。耶稣越遵行天父的旨意，这些耶路撒冷圣殿里面的祭司长、文士、长老、法利赛人越恨他，是不是这样？今天这边看到一幅图画什么呢？当一个愿意遵行神、真正遵行神心意律法的人，在一个外邦人掌权的国家的里面，那个外邦的君王既然会相信他，何等的讽刺啊！我讲这个话，你们也不要误会，说弟兄是不是心里面也有这种感觉，跑到基督教里来，没有人信任他，在外邦人中间，人家这样信任他，多多少少有一点这样的感触，但是圣经里面都有记载，也见怪不怪。因为我们愿意遵行神的话的目的，不是要让人家相信我嘛，这个我们遵行神话语的这个心，就是为了讨神的喜欢，知道这是神的心意嘛，对不对？是不是啊？去遵行神的心意的目的，不是为了得神的福气嘛？这个我们遵行神话语的目的，那不是因为要去以后取得别人的信任嘛？是不是这样？所以呢，别人信不信任我，对我没有关系啊。我要不要遵行神的话，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啊，我在乎啊。就好像有很多人爱老婆，爱到个地步，给人家都看不下去，你怎么怎么样？怎么这个你是个男人，不是怎么爱老婆爱到这个样子？听他话怕他是吧？这个我爱我老婆是我的心意，别人怎么看我爱老婆这件事情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这是非常关键，所以我今天跟。我在这里分享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在过去生活里面的这一段的情形，在永泰，在瓦邦，以一个信耶稣的服侍神的人的这样对神的话语的一种的忠心遵行，结果带来一个有点像祭司文士以斯拉一样这样的遭遇。什么遭遇呢？就是被外邦的政治的领袖信任，让他们可以把一些资源让我们来用。其实也不是每一个领袖都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但是呢，你会在某一个情境里你会碰到这样的人。那我刚好碰到今天读的第七章，我的感触很深，所以我问大家说，一个外邦的王，他为什么要给这个以斯拉这么多的资源？你知道那时候波斯也好，早期的巴比伦也好，他们根本不信耶和华的嘛。他为什么他们的宗教信仰也不一样，他们拜的神也不一样，他们愿意把他们的钱把他们什么东西给一个敬奉耶和华的人来使用呢？你能想象吗？那就是一个让人家看见他生命里面生活里面这样活才对，希望我的百姓也这样活，希望我们的村民也能够跟王老师他们一样走一条正确的路。他看见这件事情了，哎，那么既然看见这件事情，这个亚达薛西王信不信这个耶和华上帝呢？他也不见得信。 为什么呢？因为对他来讲，宗教只是他整个做王的一部分，他要管经济、管军事、管很多的东西，他不会为了一个宗教的东西，他就把所有他政治的前途通通丢失，他不会的。就像有很多人，只要他一坐在一个位置上，那个位置是不可以牺牲的，什么东西都可以牺牲的，你就能够懂得为什么有很多的事情，明明知道是好，他也不能够要，因为要了以后怎么样，会被有一些人反对，要了以后就会，可能这个位置不保，所以一个政治人物他要考虑的问题不是光光他的宗教信仰而已，他要考虑太多的问题，因为这个位置对他来讲是要管许多的东西。就好像说，你说到现在为止，瓦邦的那个领导他愿意信耶稣吗？他信了耶稣吗？我们永泰的这个领导他信了耶稣吗？我真的不敢讲，至少有一点点在他心里面看见一个真正信耶稣遵行耶稣话语的人是对的。假如我的百姓也能够这样的话有多好。弟兄姊妹，我们在公司里面上班，可能不一定遇到这样不信耶稣的老板会那么器重信耶稣人，但是我告诉你，有很多不信耶稣的老板对于真正遵行神话语的员工他是非常珍惜的，不贪污，负责任，有爱心，有耐心，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但是呢，你说我的意思在说，我的意思不是说不信耶稣这些老板就是对基督徒就会很好，没有这回事。基督徒这三个字值不值钱，就是看你愿不愿意遵行神的话语来行，自己付代价，愿意遵着神的心意来活，才会给人家看得起看不起。不是因为你的名字叫基督徒，你的名字叫基督徒别人可能更看不起你，因为怎么样呢，别人想到说你是基督徒应该会这样的，到最后你做出来了比人家不信耶稣的还不如的时候，你基督三个字不是这个更被更倒霉了吗？对不对？但反过来讲说，你真的活出了神的心意，圣经里面神的话，你会发现人到最后他要选择一个可以相信的人，他会相信你。我再说，他不是一个相信，不是相信基督徒，他是相信一个按照神的心意做事生活的人。哎呀，很多人说，季兄啊，你太麻烦了，你为什么又要把基督徒这个名词又要给他取个了？我说今天有很多的名词被大家滥用以后怎么样呢？因为一讲到基督徒这三个字啊，被别人的感觉已经不一样了。有些人觉得说这个基督徒哎呀很糟糕，有的说哎呀这个基督徒很好，所以我们干脆什么叫真正基督徒，就是一个真正愿意跟随耶稣像耶稣的人叫做基督徒了嘛。所以我们还是恢复到就是一个像耶稣的人会给人家真正最后怎么样，就是可信，用我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一个真正愿意按照神的话生活的人，立志遵着神的律法去行的人，这样的人都还会取得外邦君王的信任吗？你说是吗？今天很多人一天到去跟他讲，我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在我们生活行事为人当中，除了一天到晚会去做礼拜以外，还有哪些地方是按照神的话在那边做的？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在哪一点事情上按照神的话语去做，这一点的麻烦啰嗦就临不到我们。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他必顾念我们，有没有？这句话那么的有应许，对不对？今天多少人忧虑的事情背了一辈子还在忧虑，那是什么呢？没有把忧虑献给神嘛，对不对？那怎么就自己背着啊？信耶稣信了一辈子，有没有？神的话听进去几句，对不对？听进去的就是宗教，做礼拜奉献啊，七七八，告诉你，在生活里面跟我们真的内心的平安喜乐有关系，神的应许，神的话语，我们到底听进去几句啊？跟人的相处，什么饶恕人，你到底饶恕了几个人？这都是非常一个真正遵行，我再说遵行神话语的人，我再说哈，他就是没有信耶稣，他遵行神的话，他都要蒙福的吗？一个公司 都是不信耶稣人举来讲，这个公司的老板有三个老板合伙，他知道配搭、分工、同心，这个企业都要成功的蒙福的嘛。更何况一个人说认罪悔改信耶稣人，他要遵行神的话，这个神怎么会不让他蒙福呢？对不对？今天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嘛，一个是三个不信耶稣人组织一个公司，他们按照神的话分工同心合作，他这个企业成功了嘛。另外是个教堂，是不是？另外一个教堂怎么样？大都是信耶稣人的，对不对？几个长老同工传道，对不对？一天到晚你想我，你大我小，在那边不同心，这个教堂会不会成功啊？复兴啊？不会嘛。所以不在乎你是信耶稣不信耶稣，在乎的是你有没有真正听神的话，照着去做。这么厉害的，常常我们错了，以为说神只祝福信耶稣的人，你错了。我在讲神的救恩给那些相信的人，但是有很多的福气上帝是给那个听神话照着神的话语心意去做的人，让他得到这个福分。以斯拉真的体会到，他没有想到他在一个被掳的国家的里面，他忠忠心心的去遵行立志，去研读遵行神的律法，到最后会带给他这样一个结果。我说他的遵行，他在那边研究，他在那边立志要遵行神的律法是真的，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这样做以后到最后亚达逊西王会这样的对待他，他根本不知道，所以这是真的。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怎么样呢？啊，我们知道了以后，对不对？哦，我们这样做以后怎么样了？哇，当地的政治的领袖不，就算他不信耶稣，他也会对我们怎么好？然后知道这样一个结果以后怎么样呢？我们想要遵行神的律法，不晓得是为了要遵行神的律法遵行呢，还是为了得到那个好处，别人的信任在那边遵行？你到最后就搞不清楚了。是不是这样？以斯拉他遵行神的话，他要好好的懂明白律法的目的是为了遵行的这一颗心，带出他以后这么多的祝福。我今天在这边只能这样讲，我们想要明白神的话的目的是为了是要去教别人呢，还是为了要自己来照着做？这样的一个心态决定你会对圣经了解到什么程度。昨天我还在跟一群人在交通什么呢？交通到我们做传道人的某一方面的痛苦，跟走错的路，被圣灵光照知道走错了，可以讲出来提醒别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被光照的，有些传道人还是可怜的活在这种光景的里面，那是没有办法。一开始出来传道都是一样，你知道从前的灵修读圣经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追求主，是为了要生命的成长。等到出来传道以后的读圣经的目的是为了追求主吗？是为了生命成长吗？不是，是为了要讲道。弟兄姊妹，你了解吗？啊，就好像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你问他为什么要读经，因为传道人教导说要灵修，对不对？满足了一个人对你的要求，满足了一个人对你的期盼，这也不是不好。因为灵修读读读，本来是只应付传道人的教导，最怕他下个礼拜问说，上个礼拜谁有灵修的可以举手，把手举起来就很光荣。上个礼拜谁没有灵修的，这个举手嘛又怕丢脸，不举手嘛又这个神知道鉴察我们，有这个搞得很为难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了这些目的在里面读圣经也没有关系，说不定读读读读读读到以后怎么样，有胃口了，读到味道出来以后怎么样，就不会为了这些东西来读圣经了，不会为了夸耀我天天读圣经去读圣经了，因为尝到了甜头，吃到了好处以后怎么样，心甘情愿的在那边愿意去读圣经了。以斯拉是一个心甘情愿，没有其他目的原因，他也不是为了去教导别人然后来研究圣经，他欢欢喜喜的，因为要遵行神的律法，所以他去研读了解圣这个律法以后怎么样呢？他就可以把他怎么样在遵行律法里面明白的律法，可以跟以色列百姓来教导跟分享，没有任何教导律法的压力，因为他所教导的律法都是他遵行的。 是吗？他也不怕对还是错，因为他把他遵循的对的要错的要去跟人家分享的时候就有益处。就像圣经里面记载多少人做了不对，多少人做了合神心意，通通记下来，这叫圣经，你同意吗？圣经里面记的通通都是对的事，啊，记得太多什么犯淫乱的啦，什么败坏逃避神呼召的啦，七七八八什么事情都有。为什么呢？圣经就是很真实的把人对神的回应记在圣经里面。当我们把我们遵循神的话语做得到的做不到的这个心路历程跟弟兄姊妹大家教导的时候，我们做不到的怕也碰到有些人做不到嘛，结果会怎么样？以后我们神又怎么把我们带回来？这个不是需要预备的，预备要用我们生活里面遵循神的话去预备讲章的。以斯拉是这样的一个人，你羡慕吗？第三点叫要交通道的事。刚才这个大妈在问这个问题，给他们钱，叫他们去买牛买羊去献祭。外邦人给的钱买牛买羊去献祭，神会悦纳吗？大妈问的问题，你们要好去想啊。他说圣经里面记载的事情真千真万确发生这样的事情。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有一个不信主的外邦的君王，在他治理的权的范围里面碰到一个遵行神律法的人，让他眼睛看见这是好的，愿意支持他。支持他什么呢？不但支持他，这个给他钱给他什么，最后怎么样呢？也想到说，哇，你们回去那边要献祭，有牛吗？有羊吗？有这些吗？好，你们可以去买，对不对？你们献祭的时候可以把这些东西献上。几个问题，以斯拉拿这个钱有没有去买这些牛羊来献祭？第二个，买了牛羊去献祭，神悦不悦纳？是不是啊？因为今天我们的观念是什么？信跟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是不是啊？怎么可以拿人家不信耶和华神的外邦君王的钱来买牛羊来献祭呢？献祭上帝也不要。结论不要下得那么快，你好好读圣经，不要把人对圣经的解释当作圣经的本身。今天人很奇怪，哦，他很喜欢解释圣经啊，不但喜欢解释圣经，还以为自己解释的圣经100%正确，只要别人跟他不一样就是异端了。不要这样想，不要那样骄傲。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领受跟人家分享，我们也很谦卑的听听别人的分享，来纠正我们偏颇的地方，或者说我们呢不偏颇，但是呢我们不完全，加上别人这一点的看见，我们可能更完全体会神完大部分的心意了。我们知道有点这样的心态嘛，不是吗？今天我就这样讲，一个不信耶和华神的人，一个君王，他要给钱一个遵循神律法的这个祭司以斯拉去买牛啊羊啊来献祭，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这可以是个博士神学博士论文的，我告诉你。我们来看祭司以斯拉对于亚达薛西王鼓励他，而且鼓励他呼召所有愿意回耶路撒冷的人一起回去，又给他路上那么多的钱用，又给他回到耶路撒冷以后那样的献祭里面所需用的一切，答应了，下了命令，下了诏书，都给了他了。我们今天不是以斯拉，我们可以在旁边说东说西，从你自己的神学观点来批判这件事情对还错。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记载以斯拉对于这件事情他的感动是什么。27节28节，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他里面一个最真实的感动他把它讲出来，这个以斯拉记，他以斯拉把他心里面最深的感动讲出来，我们可以去论断批判他的心里面真实的感动，神感动他记在圣经里面这段话。 但是我要讲的是，你不是上帝，你就是再用你的神学观念批判他，那也是你的事，不一定是上帝的事，可能对以斯拉也没有任何的影响，对不对？甚至对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的人，至少你的批判对我都没有影响，很简单嘛，是不是这样？那么以斯拉真正是的感动是什么呢？他知道一件事情，他说，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可以死亡的心意怎么样，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意。这就像这昨天我讲了嘛，对不对？君王的心好像龙沟的水，是随着耶和华的意思转的。今天我们常常以为说，一个做政治领袖的，上帝管不到他，你错了，上帝怎么管不到他？他可以硬着心，怎么样？他可以硬着心，他硬着心的时候怎么样呢？他自己倒霉而已。这个首领，这个王，不但是世界上的王，今天就是基督教里面教堂里面的王也是一样。你只要硬着心不听神的话，你倒霉的，很简单。但是一个心里面真是也知道什么是好，他真的为着这个国家，为着百姓，为着弟兄姊妹，为着什么，他不是用意识形态治国，他乃是用事实，什么是对他百姓好。他看见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对他的百姓好，他就要神就让他看见遵行律法，遵行神话语的宝贝，他就要让他有这样一个心意，兴起这样的意思，让凡是这样的人，他就鼓励他，而且他也希望用他们所明白的耶和华的事来教训他们河西的百姓。而以斯拉跟这个君王在一起相处，你知道，我跟一些政治人物相处的时候，别人可以对我跟政治人物的相处有许许多多的这个看法，没有关系。但是我能够很清楚知道说，不要说很清楚知道说，我至少能够很真实的知道一部分这个领袖在跟我相处当中他的感觉。神可以在任何一个人的心中，我们认为他简直是十恶不赦的坏人的心中，照样因为看见神的作为，会让他心里面开始会有感动。以斯拉很清楚的知道，是耶和华神让这个亚达薛西王心里起着意念来做神所喜悦的事。以斯拉一点都没有骄傲，这是我为他祷告的，这是我的见证，让他愿意这样的。他里面只有一个感动，是耶和华神让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意。今天有多少人做见证，不是在荣耀神，是在夸耀自己。但是这个以斯拉没有一点点夸耀自己的成分。当他面对那个亚达薛西王这样的礼遇，这样的授权的时候，他没有一点沾沾自喜。他的回应，他真的说，耶和华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是神使亚达薛西王起了这样的心意。今天我们常常以为人家会改变是因为我去改变嘛，你不要说改变人，改变你自己都改变不了嘛，去改变什么人呢？不需要吹牛了。等到别人有一点点改变，我们要讲的是神使他改变，神使他改变嘛，不讲，是我为他祷告的。你祷告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了不起的。假如神不动工的话，有什么用？今天我们祷告多好事情，你想想看，当一个人想要用自己的祷告来夸耀的时候，神都还不听了吗？上帝知道我们人的心，我们真心的依靠神，神还会。我们有的时候只想解决我们的面子羞耻，神啊，你这样做那样做。我们真正为了爱人，真正为了体贴神的心意，我们祷告神会听，神也知道我们，神听了我们祷告，我们会因此而骄傲，因此而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上帝也不来满足我们的面子，真的是这样。但是这个以斯拉，哇，以斯拉真的从我的角度来看，跟一个外邦的君王有这样的一种关系，得着这样的礼遇，而以斯拉只有一个感动，他的感动是耶和华神是应当称颂的，是他使王起了这样的心意。我们请低头祷告。